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28日。在这次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高级官员前往北京继续进行美中贸易谈判，分析人士称美中两国的谈判仍然面临艰难的挑战；英国首相面临来自本党的压力，要求他改变允许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参与英国 5G 建设的决定；印度媒体称中国在西藏部署轰六轰炸机；有报道说新加坡国防部正在考虑购买美国第五代 F-35 隐形战机，中国对更多的隐形F-35 战机来到亚洲感到恼怒。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前往北京，4月30日开始与中国进行下一轮贸易谈判，随后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在5月8日到华盛顿继续谈判。美国和中国都说谈判取得了进展，包括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美国官员私下说协议的执行机制和取消关税的时间仍然是达成最后协议的主要障碍。分析人士认为，在美中两国不信任日益增加和地缘政治紧张不断加剧之际，如何确保协议的履行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不过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早些时候对纽约时报说，美中贸易谈判正进入关键阶段，并将它比喻为赛跑时进入最后一圈跑道。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初曾经表示，美中两国将在大约4个星期内达成协议。他星期4又说，很快将在白宫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最后需要美中两国领导人出面敲定协议。一些分析人士对两国很快达成协议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表示不乐观。他们认为，中国多年来政府干预的产业政策以及军力的增加令美国不安，而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的科技公司进行更仔细的审视，并加紧打击中国的间谍活动以及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影响，甚至有人将这些称为两国开始了一种新型冷战。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本党成员，也就是英国保守党成员和英国高级情报官员正在敦促首相改变允许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有限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的决定。他们担心，即使允许华为有限的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开发，也可能会损害英国参与美国领导的情报分享的五眼联盟。英国一位保守党议员和一位前英国安全顾问本星期发表两人共同撰写的报告，称华为最终的拥有者是一个对中国党国机构负责的实体。英国要求改变这一决定的呼声因此可能会再度升高。这篇由总部设在伦敦的亨利·杰克逊学会发表的报告说，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建设会损害安全。报告说，华为 90% 的股份是华为投资控股工会委员会，后者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国家机构。美国副总统彭斯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安全理由敦促所有的美国西方盟友禁止华为，担心华为成为中国间谍机构的特洛伊木马，让 中国的间谍机构可以从数据中搜集情报。蓬佩奥国务卿今年二月警告说，如果一个国家采用华为设备，在某些关键的信息系统中使用这些设备，我们就无法与他们分享信息并合作。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已经前往英国，计划星期一向英国政府的内阁成员们详细通报美国的安全担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印度多家媒体援引印度情报机构的消息说，中国在西藏自治区部署了轰六轰炸机。印度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军队的西部战区完全控制了西藏日喀则的和平机场，并在那里部署了轰六轰炸机。距离印度边境不远的和平机场是军民两用机场。中国在前苏联的图16轰炸机基础上制造了轰6中程轰炸机，但是轰6轰炸机的最新型轰 6K 据说具备远程航行的能力。印度的情报机构正在研究中印一旦发生冲突，轰6轰炸机可能起到的作用。中国和印度2017年在印度所称的都克兰，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洞朗边界地区发生了对峙。印度军队阻止了中国军队越过不丹边境修路，中国称印度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对峙持续了两个多月之后结束，但是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始终没有停止在靠近印度边界的地区进行各种军事建设和部署。有报道说，新加坡国防部正在考虑购买美国第五代 F-35 隐形轰炸机，用来取代目前正在使用的 F-16 主力战机。新加坡空军目前拥有60架 F-16 战机。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8日报道说，新加坡国防部近期宣布 F-35 是取代新加坡 F-16 战机的最佳选择。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援引评论人士的分析指出，新加坡选择 F-35 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新加坡2004年就开始挑选下一代战机，长时间以来并没有明确 F-35 是首选；二是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证明 F-35 能够在新加坡的热带赤道气候下操作。此外，洛克希德马丁还需要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新加坡对 F-35 进行改装。博伊分析说，过去拒绝向新加坡提供敏感电子战设备的源代码，导致新加坡转向另一个供应商去满足新加坡空军作战的需要。更多的 F-35 战机进入亚洲导致中国的愤怒。中国是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巨大的存在，而且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地区都拥有主权，这让中国的邻国感到警惕，其中包括新加坡。新加坡位于全世界最繁忙的商业水道之一的咽喉要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游行星期天举行，规模明显大于近期香港一系列事件的影响有关。组织者表示，不排除必要时将发起包围立法会的施压行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游行组织者民阵说，13万人参加了星期日下午的反逃犯条例修订大游行。警方说，游行人数不足22800人。明报说，这次游行是2014年战中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游行起点是铜锣湾商业区，集结点饱和后，游行提前起步，前往立法会沿途交通严重受阻， 路人围观、喝彩、拍照。游行队尾在活动开始后2小时才出发。队伍中有人头戴战中九子中服刑者的面具。几天前，移居台湾的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密切关注这次游行。一般认为战中人士获刑和林荣基出走台湾事件催化了这次游行。游行先导中有民主派政治人物，还有荣基主教陈日军等。在港外籍教师布莱恩·伯恩斯对美国之音说
today,
我们今天游行的目的是反对香港政府的有关计划，将把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做法合法化。我们认为这种理念很糟糕，因为中国没有法治，没有办法保证被从香港引渡到中国大陆的人确实会有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另外，我们还认为香港政府目前的做法是应共产党的要求，以此进一步控制香港。特区政府有官员称，游行人数多寡并非重点，政府不应让步。民阵则说，如果政府不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将发起包围立法会施压的运动。香港社会主义行动组织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为什么呢？如果我们需要赢得这场斗争的话，一定要有工人的群体去一起参加，比如说需要有罢工了，或是学生的罢课，才可以赢得这场斗争的。
星期天大游行适逢涉嫌在台湾杀害女友的陈同佳法庭判决的前夕，正是这宗境外命案引发了逃犯条例修法风波。该案判决结果或许将成为新的转折点，政府进一步推进修法堵塞漏洞，民阵则将所谓的反恶法行动升级。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前不久撰文重申，修法针对的是有严重罪行的逃犯，绝不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堵塞现有的制度漏洞，完善处理类似境外重罪案的机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香港政府正在推动逃犯条例修法，引发各界的讨论。而震惊国际社会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当事人曾经被中国当局扣押8个月的林荣基，则因为担心香港修改引渡条例后会被引渡给中共，4月25日离开香港前往台湾。林荣基为什么选择流亡台湾？作为北京一国两制的标杆，香港会给台湾怎样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法国一艘护卫舰4月初穿越台湾海峡，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则指责法国军舰非法进入中国水域。这些事件的一系列发展的背后都有哪些玄机？那么，香港修订法律，台湾为什么会担忧呢？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对这个问题回答是：
如果这个法今年的7月通过的话，那么恐怕呢，台湾人民也会担心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情形，整体在香港啊，从1997年之后，那么进行到现在有20多年的时间了，看起来可能台湾人的忧虑啊会更加的这一个严峻。那么特别今年1月2号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一个讲话里面呢，特别提到两制台湾方案。那么我最近刚刚到大陆的这个湖北武汉参加了这一个国家统一与民主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大部分都在讨论这个两岸统一的这一个问题。那么从这个整个情形来看的话，我想这一个逃犯条例呢，是会让香港的这个民主派人士跟台湾许多人士会感到忧虑。
香港修订法律，台湾为什么要积极的发声？为什么要积极的表示关注呢？ 对这个问题，台湾明传大学国际事务与外交学讲师黄玉君说，
这样子的一个担忧确实是值得北京当局去好好思考跟思维，为什么两岸关系会因为香港的一些啊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啊反弹而引起更恶化了。这确实是不管未来两岸要怎么样解决啊现在的一些纷争都必须要面对的。那我认为台湾在啊香港问题上反而是应该做一个带领的角色啊，希望是啊不管香港未来在人权民主上越来越可以跟台湾接近，跟北京也能够去思维他在香港问题上处理是不是有一些啊民主跟人权上的失误，导致台湾这边对于啊中国大陆的一些好感度渐渐在降低。我觉得这都是考验啊所有啊当局的领导人跟人民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未来的契机。
香港修改法律引发人们的担心，台湾蔡英文政府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那么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在有关的这场争议中会有什么样的角色扮演？台湾国民党的话语权会如何呢？对这个问题，台湾明传大学国际事务与外交学讲师黄玉君说，
如果北京当局他还是希望跟他不断阐述的用和平的手段完成统一啊，我们现在先不讨论台湾民众啊会接受什么样的方案，我认为光是这一点国民党就足够的有话语权去发表啊，或者是去主张。因为到最后如果要用和平手段啊，不管是统一或者是统一之外两岸都可以有接受的方案，国民党在台湾讲的九二共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目前看起来不只是在台湾内部的这样子的一个层级，在两岸或在国际上都是过去曾经成功过的案例啊。那只是就是说台湾在三边关系下希望作为扮演一个不要制造麻烦者的这样子的角色，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只是在主张我们的啊想法的时候没有这么的激动，或者是没有其他搭配的啊手段来啊主张，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国际上跟两岸上我们没有话语权。那你相反过来，就是这是台湾岛内政治到过去可以说是二十年来一个很畸形的现象，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不愿意去利用这个来操弄选举，因此民进党的主张比较大声，看起来好像国民党失去了主导权，但这个话语权只是在我刚跟各位报告的第三个层次，台湾国内政治这样子的一个层次当中。但是我认为在两岸跟国际上，国际上事实上并没有完全的改变啊，那只是北京啊，两岸关系里面，北京他用更啊强硬的语言，背后到底代表了什么？是现在我们必须要讨论的东西。如果北京他已经确定他要变成一个啊这个 aggressor 啊，就是一个挑战现状的一个或者是破坏和平的角色，那我认同国民党没有话语权。如果今天北京还希望大家啊用和平的手段解决，我认为今天讲话大声或讲话小声并不能代表话语权的大与小。
法国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对这个问题台湾应该怎么看？台湾传明大学明传大学国际事务与外交学讲师黄玉君说，
我们是这个在台湾呢希望呢，第一北京跟台北啊都能够维持过去啊这个海洋啊这个法啊维护航权的自由。那我们也呼吁呢，不管是这个民进党政府或北京政府呢，千万不要用啊这个啊军事上面的一些斗争或者是一些演习去达成他们在其他不管国际政治或国内政治上的啊利益。
那么欧美国家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宣示那里是国际水域。这种做法对台湾是利是弊呢？对这个问题，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说，
假定有某一个国家那么想要操作欧美国家来频繁的通过台湾海峡，然后引起的这个局部的不稳定的话，我想这是一个笨的做法，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应该说台湾海峡的这一个稳定呢，当然除了自己的这一个防卫之外，也必须要借助国际势力的这一个澳元。但是我认为这个澳元应该是走正道而不是走歪道。
那么为了台湾的自卫，美国出售军备给台湾，这究竟是对是否能够解决台湾的自卫需要呢？对这个问题，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说，
台湾的国防是要靠自己，适度的这个靠美国之外，如果自己不能够有战到底的这个决心，或者是全民的这个战斗的意志不够的话，未来台湾的安全仍然是非常危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的官员日前警告，中国黑客正在对关键部门的外国公司发动有针对性的袭击。他说，在中国市场的诱惑面前，外国公司特别需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抵御中国黑客网络入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介绍有关的情况。
由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合作主办的网络接触国际会议星期二在华盛顿召开，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雷布斯在发表演说时说，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效率现在变得越来越高，影响也在不断的扩大。克雷布斯把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网络袭击活动称为三加二，也就是说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是最主要的袭击者，伊朗、朝鲜和极端主义这三个方面是在中俄两国之后的第二级别的威胁。就中国而言，克雷布斯说，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把计算机网络服务托管给第三方，这给中国黑客集中攻击创造了条件。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e most active nation state adversaries right now are Russia and China.
目前最积极的对手国家是俄罗斯和中国，然后是伊朗、朝鲜以及各种激进组织。这些是还在发展能力的对手，他们可能更关注地区范围，但所有迹象都显示他们有能力发展成为网络空间的真正对手。就中国而言，我们最近看到，在去年十二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一些中国的网络行动者，他们参与的一场全球性运动伤害了一些托管服务提供商和云服务提供商。对我们来说，这里最重要的是对手在瞄准关键基础设施的方式上变得更有效率，作用也更强。我们禁止为了商业利益盗窃知识产权，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中国活动者直接进入某些个别的公司，而是进入聚集点，他们了解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国内基础设施业务决策和业务流程。越来越多的公司希望节省资金，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力，因此他们都选择这些托管服务提供商，这为网络空间对手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中国市场对于外国公司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有报道说许多外国公司在受到了网络袭击，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被窃取之后，因为担心短期利益，不敢与执法机构合作，不敢走法律程序。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 NPR 最近的一篇报道说，技术窃取等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每年给美国企业带来了570亿美元的损失。报道引述美国商业协会和司法部门的前任官员的话说，他们受到了大量来自美国公司的反应，说网络入侵正在不断地蚕食他们的商业优势，但是因为担心受到报复，都不敢采取法律行动，选择了沉默。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事务官员克雷布斯也在这个问题上告诫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需要权衡风险和利益。我们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Through a certain lens, but certainly in the case of China, I think.
中国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市场的问题，人们当然追逐金钱利益。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设计业，中国也是合作伙伴。第三点是，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活动者渗透到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窃取知识产权。所以我们要做出平衡，关键基础设施、国内基础设施必须平衡风险和回报。如果你想进入这个市场，你必须非常明确，睁大眼睛。中国有一系列的法规，不管是网络安全法还是情报法。归根结底，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他们希望投资和希望成为市场参与者的战略领域。如果你是一家国内基础设施公司，如果你是一家美国公司，如果你是任何一家在有战略意义的领域经营的公司，你就会成为目标。你要相应地管控风险。
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去年重组后新成立的部门。现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他是网络安全的长期的关注者。由于他即将卸任，国土安全部是否会继续关注重视网络安全，也是外国关注的重点之一。
许宁，那么这次网络安全国际会议还有没有讨论其他的和中国相关的一些问题？
是，这次有关网络安全的国际会议的，在一场午餐会上，主要关注美中两国在 5G 领域的竞争。中国公司华为在参与外国 5G 网络建设的问题继续引发关注。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白宫安全国家安全顾问的詹姆斯·琼斯说，华为的优势是速度快、价格低廉，但是安全没有保障。他说，美国和盟友可以以安全保障为优势与华为展开竞争。我们来听听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琼斯怎么说。
I've see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ampaign through my travels across the world, including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我走访了欧洲、中东和非洲等世界各地，看到了中国 5G 行动的影响力。在这些地区，他们告诉我，华为技术速度快、价格便宜、靠得住。而更重要的是，华为已经在当地有了一席之地。当我问他们华为的技术是否安全的时候，他们的答案就不一样了。正是因为 5G 技术发展中，安全很重要。我要强调，安全的 5G 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普通的 5G 与安全的 5G 差别很大。中国希望通过快速部署 5G 技术和国家补贴来赢得这场竞争。而我认为，美国和盟友可以通过致力于发展和确保 5G 技术的安全来赢得竞赛。这是在政府层面、公司层面和日常生活中，美国的创新能力可以保证 5G 网络的安全。安全的 5G 可以保护隐私，抵御网络袭击风险，消除后门入侵的隐患，并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最新报道说，英国已经为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中的非核心部门的建设打开了绿灯。虽然华为在以前的检测中出现过安全问题，但是英国政府认为华为的风险是可以管控的。但是技术安全专家说，通讯产品部件可以在未来的软件升级中发生新的安全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特朗普政府一直表示有信心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正在崩溃，但专家们表示，随着俄罗斯在这个南美国家的军事存在不断增加，这场危机可能会拖延下去，演变成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代理人冲突，可能迫使特朗普总统除了外交和经济制裁之外的行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这些直升机是由罗斯托尔制造的，这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向委内瑞拉提供这些直升机。
如果委内瑞拉人民要求更多的直升机，我们将提供给他们。
据俄罗斯一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资助的直升机飞行员培训中心上周在委内瑞拉揭幕，莫斯科还派遣了大约100名军事人员前往委内瑞拉。他们说，这些军事人员只是为出售给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提供服务。
这是一个大国的对抗。当你看到俄罗斯无视美国的警告进入时， 坦率地说，中国之前考虑不管马杜罗了，但现在他们也参与进来了。
上周，一架中国飞机降落在加拉加斯，为马杜罗政府送去65吨药品和物资。
我们正在关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现在是一个大烂摊子，所以我会和许多人讨论这件事，也许是普京总统，也许是中国的习主席。
特朗普总统呼吁俄罗斯离开委内瑞拉，并警告称会考虑各种选项。俄罗斯和中国坚称他们对委内瑞拉领导人的支持是符合委内瑞拉和国际法的，但是美国官员警告莫斯科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
如果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可以在这里自由行事，那将是一个错误，他们不可以。
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他们担心能否收回贷款，但对莫斯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钱的问题，也是一个地缘政治举措，以扩大其影响力范围。2015年，克里姆林宫介入叙利亚内战，使局势转向有利于总统阿萨德。分析人士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在委内瑞拉采取同样的行动。
俄罗斯人在考验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推行不存在使用武力的可信威胁的政策，俄罗斯人会说我们在虚张声势。
一些专家说，避免委内瑞拉变成代理人冲突的一个方法是让已经宣布自己是临时总统的瓜伊多说服俄罗斯和中国，如果他们停止支持马杜罗，他们的投资不会完全失去。
俄罗斯和中国都想要非常谨慎地应对委内瑞拉局势，他们会希望尽可能地跟冲突双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希望无论谁最终掌权，他们都能收回贷款。
与此同时，随着危机的加深，委内瑞拉出现食品、水和电力短缺。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的经济今年将有6%的负增长。伊朗正面临美国经济制裁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公布的报告说，预计伊朗的通货膨胀将超过40%。美国已经决定不再延长给任何国家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美国去年恢复对伊朗制裁时，决定给8个国家豁免，可以继续进口伊朗石油，同时寻找替代渠道。特朗普政府将在星期四正式宣布豁免的结束。受到影响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土耳其和韩国。美国表示，希望伊朗不能再得到出口石油所获取的500亿美元的收入，以迫使伊朗停止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白宫表示，正在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石油大国磋商，确保世界有充足的石油供应。土耳其和中国批评美国的决定，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会继续进口伊朗石油。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星期日新闻采访时指称，美国试图以扼杀伊朗的石油国际贸易来逼迫伊朗屈服，但美国官员打错了算盘，他们的希望和幻想都将是错的。特朗普总统与加利福尼亚州发生枪击事件的恰巴德犹太教堂的古德斯坦拉比通电话，向他表示慰问。在加州波威市星期六发生的犹太教堂枪击事件中，枪手向古德斯坦拉比和其他人开枪，打死一人，打伤3人。白宫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在与古德斯坦通电话时表示，他热爱犹太人和波威市的居民，并感谢迅速采取行动的执法人员。圣迭戈县警长比尔戈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名白人男子在星期六11:30进入恰巴德犹太教堂，用攻击武器开火，打伤4人，其中1人后来不治身亡，其他人伤势稳定。 圣迭戈警察局局长大维·尼斯莱特说，枪击事件嫌疑人后来向警察投降。今年19岁的嫌疑人是圣迭戈居民。星期六是犹太逾越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博威市位于圣迭戈以北约25公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美中贸易战和美中两国就公平贸易反复谈判磋商，渴望缩小分歧，接近达成一揽子协议的背景之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宣布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措施。习近平的宣布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各种反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详细报道。
中国本年度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周五正式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多国领导人以及商界人士出席开幕式。习近平在讲话中倡导多边主义，表示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而在美中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之时，习近平在讲话中再次提到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关税壁垒，反对保护主义等，显然意在回应美国的贸易政策。在扩大开放方面，习近平作出多项承诺，包括扩大外资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合作等。习近平表示，未来将大规模缩减负面清单，新布局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杜绝强制技术转让等。尽管他强调这些承诺或者举措是中国政府自主做出的决定，旨在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等，但其中大部分改进都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期待和要求的。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互联互通，并且表示还将支持各国企业合作推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互联互通水平。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表示，中国官方的互联互通是狼来了的谎言，不可信。
你互联互通，你先把这防火墙给拆了是吧？互联互通，互联互通，别信这些个是吧？这些东西是早都骗不了人了。谁在隔离？谁在把中国和世界隔离开啊？
由于中国网络防火墙的存在，会议主办方为外媒记者和参会的外国代表发放了用于翻墙的上网卡，可在媒体中心和相关会场等指定区域内使用，但是内媒记者不享受这一待遇。捷克代表团成员、农业企业家米歇尔·弗吉提克表示，他注意到一些网站如 Google、Facebook 等无法使用，但是可以使用一些其他的类似服务代替。下周，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将前往北京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不过到目前为止，双方谈判的细节还没有披露。习近平在周五“一带一路”峰会的讲话中称，中国将更大规模增加进口，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不搞汇率贬值，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的表态呼应了美国贸易谈判过程中美方的诸多要求。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了推动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不过这番表态与特朗普所指的结构性改革似乎相去甚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最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北京宣称一带一路在实施过程中开放透明，符合国际规则，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机遇，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向海外扩张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警惕，批评人士指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转移过剩产能，使部分国家陷入债务陷阱，损害主权。北京对此予以否认。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一带一路要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而周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称要充分考虑一国总体的债务承受能力。 在2017年5月举办的首届“一带一路”论坛上，习近平承诺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人民币，提供上千亿人民币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并且提供600亿人民币援助用于民生项目。不过在本届论坛上，习近平在讲话中没有做出类似提供资金支持的表态。去年他在中非论坛上宣布了600亿美元的援助项目，并解除部分非洲穷国的债务，引起了许多中国民众批评和不满。这次来参会的外国领导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大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没有出席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后，于25号夜间抵达北京赴会。清华大学周五为普京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习近平出席了学位授予仪式。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周三表示，美国不打算派官员参加“一带一路”论坛，同时呼吁所有参加论坛的国家确保其开展的经济外交活动符合国际惯例和标准，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发展，以及推进优质管理和强健的经济体制。尽管如此，欧洲的瑞士和意大利的加入被认为是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的重要进展。捷克农业企业家福吉提克指出，中国对外投资的能力对欧洲一些国家有吸引力。
Yeah, our technology in Europe is growing slowly because
我们欧洲的技术发展的慢，因为缺钱，所以来自中国的投资能够帮助我们在欧洲的计划实施更有效、更快。没有钱就干不了大事。中国人有钱，所以他们投资欧洲。
Chinese have money, so they invest their money in Europe.
另外，习近平表示将增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文交流，未来五年将邀请10000名外国代表到中国，继续实施丝绸之路奖学金项目。港资企业“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艺术研究员邓良华认为，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不可缺少。
“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的相通和政治的相通，我认为首先是文化和艺术的相通。只有人文和艺术融为一体，增加共同的认识，共同认识这个世界。第二，共同认识每个国家的价值观、你的地位和你世界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方向，这都是要通过艺术和文化来。
不过，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习近平提出的包容和廉洁等说法并不认同。
包容是中国国民不包容吗？是吧？他们一天到晚的把这个普世价值视为仇敌，是吧？把人类文明视为仇敌，全是他们自己干的事儿，是吧？他现在要包容。
在本届“一带一路”论坛期间，中国高调宣布成立“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以及“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出席智库研讨会的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周谷平表示，“一带一路”实施几年来成效显著。他表示，中国坚持加强习总书记提出的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来解决“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通过“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实施啊，主要还是中国跟沿线的国家，更多的可能还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啊，特别是面对这个全球化的逆流吧，那么怎么样就是通过多边和双边的合作啊，那么跟那个世界上的更多的国家能够一起来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中国围绕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华为和中兴等公司违约失信，以及一些留美学人卷入技术机密失窃等问题互相指责。习近平在周五的讲话中若有所指地表示，希望世界各国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平等对待中国企业、留学生和学者，为他们正常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活动提供公平友善的环境。中国媒体人李大同认为，中国当局首先应该在自己国家为中国学者和学生提供公平友善的环境。
动不动现在就在那儿 在那国内那一套他妈特务制度，在那鼓励学生告密，告完密就把老师开除教职，这种倒行逆施都超过了毛泽东时代，你知道吗？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坚信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他强调，中国扩大开放的举措是根据中国改革发展客观需要做出的自主选择。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2015年709大抓捕案中拒不认罪而遭重判8年的维权人士吴干，目前在狱中备受天津关押期间遭受严厉酷刑留下的后遗症的折磨。他的家人和好友在寻求律师为他提出申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维权网等报道，被捕前曾是中国最活跃维权人士之一的吴干的好友王力宏，近日引述吴干妻子的消息称，目前在福建清流监狱服刑的吴干正遭受被羁押在天津时所受酷刑及虐待的后遗症的折磨，腰部、颈部、肩臂、身体多处疼痛，连基本的抬手动作都十分困难。吴干的妻子4月19日到监狱探监约半个小时。吴干表示，被移送到清流监狱后，生活有所改善，监狱没有故意刁难或欺凌虐待的情况，除条件艰苦、舱室狭窄外，大致还算过得去。吴干透露，目前最令他痛苦不堪的是被羁押天津第一看守所时曾长期遭受各种酷刑和虐待的后遗症正在时时刻刻地折磨着他。据悉，吴干主要是腰部多次遭酷刑受伤，没有得到任何医治，病痛更加严重。另外，酷刑造成颈椎受伤，长期剧烈疼痛，夜晚难以入眠，导致白天精神状况不佳，而且颈部问题引发的其他病痛包括肩膀、手臂神经，导致手臂无力，抬不起手来，尤其是季节及天气变化，阴天下雨，疼痛更加难忍。吴干的父亲徐孝顺上个月也曾探视，得知他备受酷刑后遗症的折磨，每日痛苦不堪。当时徐孝顺希望找律师申诉，不过吴干的友人认为向体制申诉体制自身的作恶毫无作用。但这次吴干本人有意思申诉，因为家人和友人决定委托律师提起申诉，至少希望引起外界的关注。吴干的友人尤京佑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都知道像这种申诉啊，实际上毫无意义，这种迫害这是一个体制性的一种行为，他们官方这边任何个人左右不了这个事，以体制性的行为，然后你向这个体制要求讨个说法或者公正，实际上不会有意义，但是只是说让世界知道这个事而已，世界文明世界知道这个事而已。
吴干的父亲徐孝顺曾因吴干案受到株连，也遭当局找个罪名被关押。徐孝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坚决要为只是为维权和人权发声就遭受如此迫害和酷刑的儿子申诉，更希望将那些实行酷刑的人以美国的人权法案追责。他说，
他当时是因不是用做罪名，为了达到陷害的效果，故意这样子哈，有法不依，没有犯罪，一定要说他犯罪，等你就把一个吴干维护人权这种人就给他置了死地，置了死地不认罪，哎，就判你8年。第二个，假如说就是说把那个按试验酷刑这些人，像那个你资格人权追责这样的起诉也没有地方起诉的这样子。要通过这种方式，你不然你这样子，他维护人权嘛，他这个人权捍卫者维护人权，你这样子去迫害人家，心里就永远不会服气。
有消息表示， 吴干曾就自己遭受的酷刑提出申诉，但材料被监狱方非法扣押，还威胁他不要搞事。吴干早在2017年被判刑时，在一份获刑声明中就表示，在被关押期间遭受酷刑和各种非人折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关注大肆抓捕异议人士、滥用罪名、酷刑虐待等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暴行。徐孝顺也曾要求详细了解吴干的病情和身体状况，但被监狱方拒绝。徐孝顺斥责当局用酷刑对待吴干，对他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他说，
你可以去抓他去，这样不要虐待人，不要去虐待一个人。你这样子受了酷刑，但现在一个年轻的好好的身体给他搞得这样子，手都抬不起来，到处都痛的，这样子是太不人道的，真是也太残忍了。对待这样没有犯罪的人用这种手段是不应该的。
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吴干是近年活跃的草根维权人士，经常参与关注和调查社会热点和敏感案件，包括湖北邓玉娇意外杀死殷官案、浙江温州上访村长钱云慧离奇被车碾死案、黑龙江庆安访民徐纯和遭警方枪杀案、江西高院乐平死刑冤案等。2015年5月27日，吴干被涉嫌寻衅滋事和诽谤，遭厦门公安局的拘留。同年7月3日，被以涉嫌颠覆和寻滋的罪名正式逮捕。后案件并入709抓捕案，一直被拘押在天津。吴干在被拘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吴干的律师曾经透露，709办案人员一直希望吴干认罪，接受指定律师，上官媒认罪，但吴干都予以拒绝。2017年8月14日，吴干案在天津二中院开庭，同年12月26日被判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提出上诉。去年4月，天津市高院维持原判。今年46岁的吴干是709抓捕案中被当局强行定罪人员中刑期最长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就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审核剽窃与伪造恶名市场的问题发布年度特别301报告与恶名市场名单，中国受到重点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介绍有关的详情。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这份特别报告中指出，本届的美国政府最优先的一个贸易事项就是或者说最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利用所有可能的影响力资源来鼓励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出口货物与服务开放市场，并且为美国的知识产权提供足够且有效的保护和实施。为了达成这一结果，本届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中一个关键的目标就是要确保美国知识产权持有者们拥有一个完全而且公平的机会在全球使用他们知识产权，并且从中获益。报告中称，其明确列出了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情况恶化或是仍旧水平不足的，以及那些依靠知识产权的美国民众难以获得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的那些外国贸易伙伴。报告中特别点名了中国，并且表示美国贸易代表持续将中国列为优先观察名单。报告中称，中国被列入这份优先观察名单，反映了美方认为中方急需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变，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相关问题包括贸易的机密的这个盗窃、线上剽窃和伪造、大批量的生产，那么伪造商品的出口以及制药创新的障碍。 报告中说，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已经就包括将这个技术转让要求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等一系列不公平且有害的行为采取行动。此外，美国贸易代表还在世界贸易组织启动了争端解决的程序，以应对美方所称的歧视性的许可批准行为。此外，这份报告中还指称，行政、民事与刑事执法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的障碍，以及关于某些信息通讯技术、知识产权所有权以及研发本土化的要求，都在持续对知识产权保护构成损害。报告认为，对于美国知识产权持有者们来说，中国的环境仍然危险不定。那么，此外，我们也看到，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印度等10个国家也被列为优先观察的名单。此外，有25个国家被列入了观察名单，所以总共一共有36个国家被列入了这两份名单之内。主持人，
乔战，刚才您提到了这个301条款，那么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条款是怎么一回事儿。
好的，那么根据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际贸易署提供的信息啊，那么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赋予了美国执行贸易协议、解决贸易争端以及让外国市场对美国产品与服务开放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这一条款为美国针对违反贸易协议或参与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其他国家可能采取这种贸易制裁提供了主要的这样一个法定的授权。另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们的介绍，301条款给予美国行政部门应对不公平、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贸易行为的权利，并且给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总统批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迫使其他国家撤销那些会带来麻烦的法案、政策或者行为。那么301条款还允许美国不仅可以通过与商品和服务贸易具体相关的行动作出回应，还可以涉及这个两国关系中任何相关的领域。主持人，
乔战，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发布了有关所谓的叫恶名市场名单的报告，再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有关的情况。
好的，那么根据我的同事杰西提供的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的2018年恶名市场非定期回顾报告中，是将全球33个在线市场和25个实体市场列入了这个所谓的恶名市场的名单，其中包括了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北京的秀水市场和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等11家中国市场。中国的电商平台拼多多首次被列入了恶名市场的名单。报告表示，该网站上假货泛滥，消费者被该平台上的低价商品所吸引。截至发稿，在美上市的拼多多股价下跌将近4%。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网连续第二年被特朗普政府列入了恶名市场的名单。尽管报告肯定了淘宝网近年来打击网上售卖假货的这样一种努力，但也指出这个平台上仍有大量侵权产品，而且有中小企业表示从该网站撤下假冒商品的程序存在问题。美国之音无法立即联系到拼多多和阿里巴巴发言人进行置评。这份报告还指责中国是全球假冒产品的主要来源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87%运抵美国的假货来自中国大陆或者香港。美国自2010年起单独发布的恶名市场非定期回顾报告，那么虽然该报告的调查结果不会直接的触发这个相关的惩罚，但是将会为这个贸易主管部门制定贸易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赛风3.com。拼法是 diant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 www.info.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